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1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参议院小组通过法案，取消中共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川普机密文件案被起诉，川普说这个是美国黑暗的一日。中共传出将在古巴设立秘密监听基地，威胁美国后院。乌克兰水坝被炸毁，扎波罗热核电厂以无水进行冷却。对中国市场无信心，半数德企两年内无意加码投资。最高法院否决阿拉巴马州的新选举地图，民主党或占优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四，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无异议通过一项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法案，这个是继众议院今年三月通过类似的立法之后，参议院采取的最新行动。这项两党立法确立了美国反对在未来的条约和国际组织中给予中共发展中国家地位的政策，并指示国务卿在改变机制的条约或组织中将中共的地位改变为发达国家。该法案的支持者说，发展中国家地位可以允许共产中国在某些组织或条约中享有特权，这个是不公平的。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表示，他很自豪看到我们两党的立法结束了这一不公平优势，并在委员会获得通过。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亦都说，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这一称号在多边协议谈判中获得不公平优势，我很高兴外交关系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我们的法案，以确保中共在未来不能够在国际协定中使用发展中国家这一标签。据前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已经从自己的法律团队获悉他被特别检察官史密斯起诉。川普礼拜四在社交平台 True Social 上发帖称，他被传唤在下个礼拜二下午三点到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川普写道，我从未想过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位前美国总统身上，我获得的选票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在任总统都多得多，而且在2024年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我目前领先所有的候选人，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和共和党人。他补充说，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讲，这个确实是黑暗的一日，我们是一个严重并迅速衰落的国家。川普还用他标志性的大写字母写道，我是一个无辜的人。这个礼拜一，川普的律师曾经在司法部与包括史密斯在内的司法部官员会面，而起诉的决定发布后，川普亦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历史上被以重罪起诉的前总统。据《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熟悉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报道，中共与古巴已达成秘密协议，将在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约160公里的古巴岛上设立一个电子摄听设施。根据《华尔街日报》，这类情报搜索设施能够让北京收集美国东南部的电子通讯，并监视美国船只交通。《华尔街日报》说，这些美国官员表示，中共与古巴两国原则上已达成协议，中共同意支付几十亿美元给古巴，来让古巴允许中共建立摄听站，而这项协议已经对美国后院构成新威胁，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不安。但这些美国 官员拒绝进一步提供关于涉听站可能位置或者是工程是否已开始等细节。针对上述消息，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无法针对这份个别报告发言，但我们都很明白，亦讲过很多次，中共会致力于在全球投资包含有军事目的的基础建设，包括在西半球。据乌克兰水力发电公司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南部卡科夫卡水坝崩溃后，目前水坝形成的水库已经无法再供应水源，例冷却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反应炉。乌克兰的卡科夫卡水坝位于第聂伯河上，相邻约150公里的地方就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目前被俄罗斯占领的扎波罗热核电站。这座核电厂是由卡科夫卡水坝形成的水库来供应冷却水。乌克兰水力发电公司负责人西罗塔礼拜四在乌克兰电视台上说，水库水位现在已经低过作为临界点的 12.7 米，这个代表水库无法再供应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冷却池。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预计下个礼拜将造访核电厂，目前核电厂内有一支国际原子能总署团队。格罗西较早前表示，如果水位低过 12.7 公尺，将无法再抽水，但目前核电厂冷却池和其他地方的水仲够用一段时间。尽管疫情的影响已经逐渐消失，但目前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加上地缘政治紧张，对商业前景构成压力，已明显影响外企投资意愿。中国德国商会最新的调查显示，近半数在中国布局的德国企业未来两年没有进一步投资计划。路透社报道，中国德国商会近日发布今年5月针对288家在中国布局的德国企业进行调查，大约 50% 的德国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进一步投资，远低过2020年、2021年的 70% 多。换言之，约有 45% 的企业在未来两年没有进一步投资计划。报道指出，令德国企业却步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对市场前景与期望构成压力。德国工商总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燕斯就称，地缘政治对当地的企业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将会促使这些企业将在地缘政治化和多元化战略列为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礼拜四，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阿拉巴马州的国会选区重划地图，理由是这个可能违反了投票权法，并要求该州增加一个非裔人口占多数的选区。最高法院礼拜四以5-4的投票结果推翻了共和党人绘制的阿拉巴马州新国会地图，这一结果出人意料，因为两名保守派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布雷特·卡瓦诺站在三名自由派大法官的一方进行投票。这一裁决意味着该州包括7个国会选区的新地图将重新绘制，这个会为民主党在2024年大选中赢得一定优势。此案亦因此引发了全国性关注，而这一核心的问题在于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1965年投票权法第二条提出了挑战。该法禁止基于种族的歧视性投票规则。下级法院此前裁定阿拉巴马州的新国会地图可能因违反了投票权法而失效，并下令再划定另一个非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乌克兰次发起反攻，拜登将与北约秘书长会谈；阿塞拜疆要求推迟由美国斡旋的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和平谈判；美国呼吁中共和俄罗斯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 布林肯和以色列总理通话讨论与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布林肯说，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斗尚未结束。香港监狱引入中共洗脑教化模式惹议。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卡霍夫卡水电站大坝星期二被炸毁，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造成了破坏。八号，乌克兰似乎发动了期待已久的反攻，试图夺回俄罗斯在一年几前战争最初几个礼拜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土地。几乎政府没有公布他的战场动向，但他的部队在南部扎波罗热地区用坦克和装甲车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俄罗斯表示，他挫败了乌克兰的初步进攻，维持了所占领土现状。几个月来，乌克兰官员一直在谈论反攻，他们动员了西方训练的部队，并从美国和欧洲盟友那里获得了新武器。俄罗斯报告称，乌克兰最近几日袭击了莫斯科军队控制的东部和南部的前线，战况十分激烈。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的办公室星期四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谈到非洲领导人代表团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帮助解决冲突。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之前，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星期一主持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会谈，支持乌克兰将是首要议程。原定在12号开始的由美国斡旋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新的和平谈判的时间现在难以确定，但美国政府表示，坚信两国之间的直接对话是任何稳定的和平协议的关键。亚美尼亚外交部长发言人阿尼巴达良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应亚塞拜疆方面的要求，原定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下一轮讨论被推迟，公众将被及时告知新的会议时间安排。巴达良此前曾经表示，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定在6月12号举行的外长级会谈旨在稳定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并达成和平条约。两国在纳戈尔塔卡拉巴克地区的冲突延续了数十年，该地区位于亚塞拜疆境内，但主要居住着亚美尼亚人。专家预测，无论这些谈判几时开始都会十分艰难，并表示两国之间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存在很多障碍。在美中两国有望恢复高层对话之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提出，在无预设条件的前提下与中共和俄罗斯就核军控问题进行谈判。俄罗斯称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中共到目前为止尚未对沙利文的呼吁作出公开回应。此外，中共亦一直拒绝加入美中俄三边谈判，导致冷战以来的国际核秩序被认为正面临住几十年来空前的挑战。沙利文在军备控制协会发表演讲时说，到2035年，中国有望拥有多达1500枚核弹头，这个是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核武器集结之一。控制武器协会的执行主任金博尔说，如果中国继续拒绝进行有诚意的核军控裁谈判，他们将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多数非核武器国家对他的指责。沙利文在对北京拒绝参加军备控制谈判表示关切的同时，亦都表示美国仍然抱有希望，认为这类谈判仍在可能的范围内。华盛顿准备在无预设条件的情况下，分别与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谈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布林肯在结束沙特行程后，八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透过与地区国家关系正常化，让以色列更能融入中东。米勒表示，布林肯还谈及维持今年较早时在埃及、约旦等地举行区域会谈时所作承诺的必要性，避免采取破坏以巴两国方案前景的措施。 米勒所指今年较早时在约旦和埃及举行的会谈，以色列、巴基斯坦和美国官员都有参与。布林肯这个礼拜向美国主要的亲以色列团体发表谈话时指出，他将努力促成沙特阿拉伯承认以色列，与沙特关系正常化亦是以色列的一个主要目标。沙特阿拉伯外长费塞伯号与布林肯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说，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符合地区利益带来的显著利益，能交惠各方。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说，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斗尚未结束。布林肯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召开的由80名成员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开始时说，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上打败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消灭了他的领导人，并阻止了大规模袭击。布林肯宣布承诺提供$6亿，以帮助伊拉克和叙利亚解决武装分子利用这些地区招募战斗人员，包括为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和确保追究犯罪责任。布林肯还讨论了从该地区遣返相关人员的问题。他还说，平民特别是儿童需要回到他们的祖国，这个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机会。布林肯还讨论了伊斯兰国分支机构的威胁，包括非洲撒哈勒地区和阿富汗的分支机构。他说有必要跟上不断变化的威胁，并保持警惕，确保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因参与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而被捕的青少年，如今成为中共政府政治控制实验的最新对象，目标是去激化。这一目标与北京从1989年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到对维吾尔穆斯林进行强迫拘留和再教育的努力息息相关。华盛顿邮报8号调查报道指出，去激化计划包括亲中共宣传演讲和心理咨询，使囚犯承认自己观点极端，还伴随监控和惩罚系统，包括在青少年感化院所入面被单独监禁。截至4月30号，香港惩教署表示，共有871名青少年囚犯参加了该计划，其中约70%因反送中而被起诉，一些人只是年仅14岁。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名誉教授林培瑞指出，香港这一套策略直接借鉴了共产党在其他地方的做法。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川普政府2020年8月以涉及依据国安法胁迫、逮捕、拘禁与囚禁民众为由，对11名港府官员实施制裁，当中包括时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前总统川普因机密文件案被起诉，挑拨韩美关系，中大使被韩召见受严厉警告。追击印度令中共在尼泊尔变成老二，同伊朗协议只是摆设，沙地官员吐真言。中共研究员涉外泄10000多份档案，在韩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10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首次被联邦起诉。6月9号晚，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向他提出起诉，指控他一再阻挠国家档案局和司法部回收政府敏感文件，但是目前详细的指控内容没有公开。川普预计下星期二将会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法院出庭，这是去年8月海湖庄园突袭之后的后续发展，亦都是美国总统历史上首次在卸任后面临联邦起诉。川普现在在2024年共和党的总统初选领先，他星期四晚接受霍士独家采访的时候说，这件案是干预选举，亦都是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的政治迫害。川普说自己当然会在下星期二开庭的时候就联邦法院的指控否认控罪，并且表示自己完全无辜。川普在起诉书被列为刑事被告，被控至少七项罪名，包括涉嫌妨碍司法公正、共谋和非法保留政府机密材料。他下星期二将会在迈阿密的联邦法院出庭。有评论认为美国政治迈入另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中共和南韩外交再起风波，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8号和南韩在野党魁会面时候的言论触怒了南韩政府。南韩外交部6月9号在外交部大楼外召见邢海明，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发出警告不要干涉内政。据路透社报道，南韩在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和邢海明近日在位于首尔的中国驻韩大使官邸进行了会谈。据说邢海明宣读事先准备的讲稿那阵，称赞中韩两国有几千年的友谊之后，就特登强调和南韩共同抵御了日本侵略，31年前又克服万难建交，但是就只字没提1950年代共军出兵援助北韩的韩战历史。邢海明在谈话中提到美国的时候指责说，目前美国正在全力打压中国，并且说有些人认为美国会赢，中共会输，这种判断是未能认清历史大势，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等等。他毫无掩饰地表示，南韩的亲美政策可能对国家经济有害，应该和中共友好才能够在经济上获益，暗示南韩和中共交往的时候不要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南韩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浩镇9号在外交部大楼外召见了邢海明，对他违反外交惯例的不合理挑衅性言论提出严厉警告。张浩镇指出，邢海明在媒体前批评韩方政策，发表不实言论是韩方不能够容忍的，他的言论已经违反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韩中关系的期望。张浩镇警告中方不要干涉南韩内政，邢海明的行为也不能够偏离外交使团职责，否则后果自行负责。南韩外交部抨击说，邢海明的言论可能违反维也纳公约，而南韩外交部长官朴镇就指出，根据外交惯例，大使的本分是增进两国友好，而不是传播误解。对于目前韩中关系，时事评论人士王克分析，南韩要在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更健康更成熟的关系，面对中共的施压，尹石月政府的态度也都日趋强硬。尹石月政府正在大幅调整对中国的政策，这是尹石月政府对中共政权战略转变的一部分。尹石月亲美、和日、抗朝，打造美日韩铁三角，降低南韩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要求中共尊重南韩，而南韩和中共就渐行渐远。据路透社以及印尼尼泊尔的相关消息，中共在尼泊尔的一带一路受到印度的追击，印度正试图令中共在尼泊尔退居二线。当尼泊尔水电站向印度大规模输送电力的时候，印度就推出相关政策，变相排挤在尼泊尔水力发电行业发展之中发挥住重要作用的中资要素。中共喉舌《环球时报》9号就事件漏印度是对中共出阴招。尼泊尔属于南亚内陆山国，北邻中共，其余三面同印度接壤。尼泊尔水力资源丰富，水电蕴藏量大约占世界水电蕴藏总量的 2.3%。 过去十年在中共企业的参与底下，尼泊尔正在向成为电力纯出口国的方向发展。去年三月由中国企业承建，被誉为尼泊尔三合工程的尼泊尔最大水电站上塔马克西水电站全面投产。 據悉，整個工程將會佔尼泊爾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1%。不過與此同時，中共亦都面臨印度的競爭。路透社5月24日刊登文章說，印度2014年和尼泊爾達成電力購買協議，但是在2018年改變了自己的政策，防止在尼泊爾方面購買和印度沒有電力部門合作雙邊協議的國家投資生產的電力。此舉變相打擊中國企業在尼泊爾的投資。報道說，根據印度制定的規則，不能夠在尼泊爾購買由中共投資或者參與生產的電力。尼泊爾能源部官員還透露，自從印度改變購買電力政策，該國已經將中國開發商逐出6個水電項目，並且將4個水電合同給了印度公司。印度和尼泊爾媒體報道說，尼泊爾的電力生產商如果想向印度出口電力，必須向印度提交包括股權結構等相關文件，等印度方面審核通過之後，才具有向印度出口電力的資格。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投資尼泊爾的電力產能很難進入印度電力市場，也都同樣增加了其他國家投資的尼泊爾水電項目進入印度電力市場的難度，而印度企業就不用面對這種麻煩。印度智庫觀察家研究基金會近日直言不諱地表示，除了加強與尼泊爾的接觸，印度還默默地試圖通過經濟外交來壓止中共在尼泊爾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印度對尼泊爾電力的決定對在尼泊爾的中國公司造成了嚴重打擊。被視為中東地區宿敵的沙地阿拉伯和伊朗，今年3月曾經在中共所謂的調停下同意恢復雙方大使級外交關係，被中方大力炒作。不過日前有沙地資深官員透露，沙地和伊朗雙方並沒有達成真正的和解，雙方的協議只是一件擺設。以色列今日報道說，沙地官員承認沙地和伊朗的和解只是給中共面子，他們認為伊朗政府仍然敵視沙地，而沙地高層亦都將伊朗視為競爭對手，兩國之間的協議不會成立，亦都不會在根本上改變關係。沙地的領袖還認為伊朗很快就會撕毀協議，他們不相信沙地和伊朗和解會導致沙地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大門關閉。沙地官員表示，我們對伊朗沒有期待，很難相信這項協議會達成，看下就算，不需要進行深入分析。伊朗既沒有變成無害的國家，也都沒有說要成為沙地阿拉伯的姊妹國家。沙地官員指出，之所以會和伊朗簽協議，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因為中共是沙地石油主要的消費國，沙地亦都入口大量中國物資，沙地想藉此向中方表明，即使代價更難以接受，沙地仍然願意配合。據報道，與伊朗達成協議，迫使沙地必須接納敘利亞重返阿拉伯聯盟，此舉不單止在沙地境內引起諸多非議，對大權在握的王儲本薩勒曼來說，更加好像吞了一隻烏蠅般護心難受。也就是說，中共的這個所謂調停並沒有起到真正改變雙方關係的作用，只是對國際社會炫耀的噱頭。一名曾經在南韓某大型醫院工作的中國籍研究員，因為涉嫌將10000多份醫療機械人的技術檔案轉移給中共當局，被懷疑做中共的商業間諜，6月7日被南韓警方逮捕。這名學者過去曾經獲中共千人計劃的資助，咁亦都係南韓第二宗同該計劃有關的竊取商業秘密案件。朝鮮日報報導，首爾警察廳保安調查科以涉嫌違反不正當競爭防止法，將40多歲的中國研究員 A 君移送檢察機關。他竊取的資料是機械人相關的核心技術。首爾警方透露 A 军在中国完成医学工程领域的硕士学位之后，2005年来到南韩攻读博士学位。 A 军2015年至到2020年在首尔某大型医院旗下的研究所担任研究医用机械人相关技术的副研究员。在工作期间，他擅自将心血管介入手术的支架辅助技术等万几份尖端医疗机械人的技术文件非法送往中国。 A 军摄取的资料大部分是实验数据、设计图和原始码等，是医疗机械人技术的核心资料。他作为该研究所副研究员，并没有查阅许可权，就将不是自己负责领域的资料复制到 USB， 然后违法移送中国。他摄取的技术即将用于商业用途，市场价值超过6000亿韩元，大约是4亿6000万美元。A 军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还在南韩机械人工程相关的研究所和企业等工作了10年以上。他2020年离开研究所，在其他机构就业之后回到中国，今年3月在仁川机场再次入境那阵被南韩警方逮捕。据报道， A 军将摄取到的资料伪装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后，由中共政府的千人计划领取了支持资金。南韩情报当局相关人士表示， A 军还想在中国当地将自己摄取到的技术来设立商业公司。之前在南韩还发生过隶属于南韩科学技术院的 B 教授，因为涉嫌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向中国泄露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光学雷达相关资料而被逮捕，并且移交审判。中共的千人计划表面上是透过奖励措施引入人才，但是被怀疑制造了大量商业间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李毅叫板习近平，六枚忙切割。中共军委冒险挑衅，中美距离开战有几远？布林肯计划访华，学者此行将徒劳无功。针对中共，美参院外委会接连通过两部法案。杭州推出卖屋送黄金，民间质疑是套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6月10号，星期六。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称为战狼学者的李毅日前刚刚呼吁武统台湾死 1.4 亿人，跟着他又出来叫嚣说台湾问题再拖下去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是中共军队的耻辱，换人罢了，换党罢了，换朝代罢了，连这个问题都不能够解决，你还执什么政？这番言论再次在网上炸窝，网友解读说，老粉红李毅说共产党再不能拿下台湾，那就下台，再讲得透彻一点，是习近平的耻辱。他这番话不是在闹中共领导人？每句话都在帮忙加速，加速灭亡，换人换党换朝代啦。李毅高级黑了，中共如果敢打台湾，发动战争之日就是其下台之时。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说，李毅这番言论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讲是上层安排放风，为下一步做舆论测试的。李毅说共产党再不能拿下台湾，那就下台，主要是聚焦在共产党即刻下台，这个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共真是挑起台海战火之时，亦就是中共倒台之日。不要看李毅这个棋子是中共安排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卸磨杀雷。 被中共作为弃子抛弃，恐怕不一定等得到武统之日就成了中共的替罪羊。早前李毅仲扬言，我想大陆14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死1.4亿或者7000万的准备，或者只要稍加教育，这些中国年轻人都会同意为了统一台湾死1.4亿或者7000万。此话一出，大陆的门户网站网易就立刻出来表示，李毅夸大了统一台湾的代价，这种言论会给人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印象，令人误以为中国为了统一台湾愿意采取极端手段，不顾国内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危。这种不恰当的言论会破坏国际社会和中国的正常交往合作，给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李毅的言论不单止没有反映出中共政府的真实立场和决心，还可能对两岸关系和地区稳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误解。美国导弹驱逐舰和加拿大海军护卫舰6月3日在台湾海峡航行的时候，中共军舰苏州号突然从美国军舰前方150码处切入，差点相撞。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军舰在台海航行是常态任务，这起事件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6月8日在精英论坛节目中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MF 印太研究主任葛莱尔 Bonnie Glaser 向国会山报表示，过去这类情况可能在南海出现过，但以前在台湾海峡，中共军舰只能够跟住监视美国军舰，通过通讯设备叫美国军舰离开，我从未听过之前有过这么危险的举动。一名匿名的前资深情报官员表示，中共军舰做出的危险举动令他相当意外。他还说，我认为这个是史无前例的。姚成表示，美国军舰在台湾海峡行驶完全是政治原因，是为了显示在台海的存在，它不是军事行为。真正打起仗的话，军舰是不会来到台湾海峡的。其次，舰艇在海上航行，刹车的功能很差。一般情况下，监视对方的船舰都是保持平衡行驶，不可能好像苏州号这样打横过来。舰艇的条例上面也都不允许有这样的动作。美国军舰如果不减速或者速度稍微快一点，就会拦腰撞向苏州号，结果会是中共军舰蚀底，不是被撞翻就是被撞断。姚成说，这个操作违反了舰队的操作条例，不可能是舰队自己的决定，因为这个注定是要失败的，舰队也没有这个权限这样做。相关命令肯定来自更高层，姚成猜测是中共中央军委的总参作战部下达的命令。社会活动家魏京生认为，不排除中共想在台海挑起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没几年前，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要求全党要做好准备应付各种紧急措施，甚至是惊涛骇浪。魏京生表示，习近平讲的惊涛骇浪值得注意，这个可能意味着至少习近平和习家军有这个动机，想发动一场对台湾的战争。因为现在国内形势很差，老百姓反抗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党内的反抗也都已经很犀利，习近平用战争来解决内部矛盾的动机越来越强。下面是本台记者飞真的报道。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8日报道，正在沙地阿拉伯出席多场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访问中东的行程结束之后前往北京。早在今年2月，布林肯就要访问中国，但由于在美国本土上空发现了一只中国的间谍气球，因此推迟了他的访问行程。至于布林肯今次的访华之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 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分析认为，这个将会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访问。宋国成表示，我的第一个看法就是美国对于中共释出让步的一个动作。例如说香格里拉，人家国防部长都不跟你的国防部长见面，乃至于亚太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去大陆的前后，中共仲派出战机危险地逼近美机，甚至在台湾海峡亦都对美加的联合军舰进行一种海上的拦截。所以中共这种完全不顾国际法的海盗行为、挑衅的行为，那你还认为美中之间的冲突不会演变成对抗吗？当别人已经摆好了所有对你的对抗的架势，亦就做好了所有的作战的准备，你这个时候还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的曙光，这个就叫做天真，讲得严重点就叫做无知。第二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国力确实有可能是式微当中，譬如说好像布林肯你去沙地阿拉伯，从他出席会议的性质乃至对于沙地阿拉伯特别是外交上说服的能力，相对于过去都是下降了，即是说是一种天真无知的对中共的一种幻想。你要跟人家合作，人家不想跟你合作，你在军事上希望人家跟你透明，人家不要跟你透明。从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北约东进在东京设办事处的提案，宋国成表示，这个也可以看出对于美国的领导，西方民主阵营虽然不至于唱反调，但仍然存在着一些杂音。美国官员现在一方面络绎不绝地访问中国，另一方面又络绎不绝地去访问其他的国家，其实就是想降低和中共的冲突，化解目前存在的一些矛盾。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对一些国家的影响力好像有些松弛，所以他要补强这个轨道的外交关系。宋国成直言，美国之所以疲于奔命，其实一切都来自于一个非常关键的错误迷思，那就是我认为好像俄罗斯和中共这样的独裁国家，任何通过谈判对话来化解冲突甚至是避免战争，就是所谓的绥靖主义。我觉得布林肯和沙利文外交和国安这个脉络基本上就是一直在执行这样一个外交战略，对其他的国家可能有效，但是唯独对中共这种沟通对话的外交战略是完全无效的。对于中共来讲，他的和平就是他自己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之下，或者是想绝处逢生所提出来的一种求生之道，或者是脱困之道。所以总结到最后，就是美国到今日为止仍然还未真正认识中共的本质，没办法从中共的本质当中去做出符合美国和全世界利益的正确的外交政策。这样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相当严重的，美国极有可能去重蹈被中共第二次欺骗甚至于第三次欺骗这样一个后果。6月8号，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接连通过两部针对中共的法案，分别是《保护台湾与国家人性法案》以及《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综合中央社和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外委会8号上午以口头表决方式无异议通过7部法案和决议案，其中包括前述的两部法案。保护台湾与国家人性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联邦部会首长向国会提出全面性制裁策略，协助美方和盟友拟定因应中共胁迫性行动的政策，包括入侵、侵犯台湾领土完整性等行径。法案还要求部会首长向国会报告，说明美国手中有哪些可以对抗中共的工具，例如中共仰赖的美国商品或服务，并防御美国的弱点。不过由于部分议员有疑虑，参议院外委会当日通过的版本新增两条声明，一个是强调不应该将法案内文解读成中国一中政策有改变，这个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 和六项保证作为准则。另一条是不应该将法案内文解读成使用武力的授权。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盟友，坚定支持台湾符合美国国家与区域安全利益。保护台湾与国家人性法案跟着下来将送交参议院全院审理，等参众两院通过同样版本法案之后，才能够将提案递交总统签署生效。另外，终止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努力在国际组织中改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报道说，虽然参议院外委会通过这项决议之后，法案尚不具有实质法律效力，但未来将进一步送上参院，交由全体议员审议该措施。为了提振房市，中国杭州市有楼盘近日推出买屋送黄金的活动。根据界面新闻8号的报道，杭州临安区的华发汇天府买屋送黄金，最新一个批次的房源119平方米的单位，送黄金1000克，按最新的金价大概能够退450,000元。不单止是这样，这个区的其他楼盘都有类似的做法，有些送装修，有些送车位，有些送手机，有些送物业费。六媒第一财经8号亦都报道，临安区华发汇天府项目置业顾问证实，买屋送黄金的促销政策是真的，只要购房者购买相应房源，款项到位，贷款资料核对之后没问题，售楼处就会赠送相应的黄金，并会就此签订额外协议，政策持续到7月。这名置业顾问还介绍说，目前活动主要涉及3栋楼，有89平方米、100平方米两种房源。如果买89平方米的单位，就送850克黄金；100平方米的就送1000克黄金。根据报道，汇天府100平方米的屋被按价约250万，购房者获赠送黄金，房价变相打八二折，只需要约205万。有业内人士分析说，无论是之前以农产品抵货款，定是买屋送黄金，其实都是开发商在没办法直接降价的情况下，变相降低房价。买屋送黄金的消息亦都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说以前觉得房地产故意不减价，现在知道人家亦都不容易了，买屋送黄金都想得出，看来真是卖不出去了。亦都有人质疑，话呢个只系一个呃人买屋嘅套路。根据中国网路6月5号嘅消息，喺临安工作嘅朱女士前段时间睇到一则房产销售海报，话买屋送黄金，小区嘅名字系华发汇天府。朱女士揾到售楼处，销售承诺佢网签之后送50万黄金，但系朱女士完成网签已经接近4个月，黄金仲未到手。有些网民就表示，这些人想什么，不要说两斤，一斤都20多万了，真是应了那句话，傻仔明显比骗子多，不要自作多情了，给黄金就是套路。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俄罗斯称俄乌战是战争，全中共找人替代普京，安徽铜陵高考出事，家长讨说法，警察云集，国安法摧毁最佳合约仲裁地香港，北韩驻俄国外交官妻儿失踪，而强行脱北，共机最大规模绕台，美国官员呼吁美国行动，美国通用飞机发动机厂将落户印度。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9号星期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 去年2月24日将俄乌开战被普京称为特别军事行动后，俄国各部会首长和各营媒体都采用这种委婉的用词，但现在普京开始频繁地使用战争这个词。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正在制定一项备用计划，以防普京死亡或者被罢免。详细报道。
此前俄官媒被勒令不能够使用战争这个词，不遵守就会面临关闭的命运。但是据克里姆林宫提供的文字记录，普京上周谈到乌克兰时使用了四次战争一词，并由俄国电台在最重要的周日时段播送。近几个月，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发言人佩斯科夫、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及瓦格纳集团首脑普利戈津都曾在公开场合使用战争一词。俄国贝尔哥罗德州在最近几周频频受到攻击，其州长格拉特卡夫表示，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战争状态下生活。俄国精英阶层人士在公开场合亦逐渐接受战争用词的情况，让人感受到俄政府态度的转化。而在6号乌克兰卡科夫卡水坝遭炸毁后，有网友在推特上透露，7号当地又有3处村庄的水坝被俄军破坏。网友表示，这个证明摧毁卡科夫卡水坝是俄军协调行动的一部分，意图妨碍乌克兰的反攻。泽连斯基则对德国画报表示，乌军救难人员试图在俄罗斯占领的洪水泛滥区救援，没想到却被俄军开枪射击。他说，我们已不再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酷刑、强奸，这一切都发生了，这个是他们发动战争的方式。美国问题专家蓝述则认为，战争打到今日，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士气以及装备都远远超过了俄军，下一步地面的战场态势将如何发展，有一个主要的变数，那就是北京的领导人会不会敢不敢全面地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援助，公开地站出来支持俄罗斯。最近这一段时间，中美之间的各方面人物在频繁的接触，都与北京所面临的最后的决定有很大的关系。另据商业内幕8号报道，大西洋理事会经济学兼高级研究员奥斯隆德表示，习近平似乎正在培养与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更密切的关系，指出习近平4月在莫斯科访问普京中，习与米舒斯京举行了罕见的一对一会谈，然后在5月中共总理李强又邀请米舒斯京访问中国，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待了他，再次完全超出了中俄礼仪的正常范围。奥斯隆德认为，普京对此不太满意，表现在米舒斯京缺席随后的俄安全理事会会议，而总理是该委员会的常任理事，表明中共可能正在跨过普京，并寻求在俄罗斯培养替代关系。报道说，分析人士此前就发现了普京与习近平关系出现了潜在的紧张迹象，例如习近平拒绝批准一条从西伯利亚到中国的新天然气管道。华盛顿特区欧亚集团分析师怀恩表示，鉴于普京的健康状况以及普京权力存在挑战，包括美中在内的很多国家可能会设想各种后普京未来，并权衡每一种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希望之声 TV 粤语频道的头头是道主持人石头认为，中共在同一件事上会有多个目的，就是以防万一，就好像中共做渗透、做统战一样，同一个人可能都会在不同角度来渗透、统战，这样亦导致你会防不胜防。中共在找普京的后继人早就开始，只是现在因为形式的变化而显得更明显而已。米舒斯京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人，有可能被人发现了，从而露出水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米舒斯京就处于危险之中。中共绝对不会只找一个目标的，只能其他人还未有这么明显而已。看来俄国高层会有一番斗争。
安徽省铜陵市重阳中学高考考点英语听力出现异常，600多名考生受影响， 6月8日家长聚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当局出动很多警察试图平息事端。请听报道。
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6月8日当冲洋中学的学生完成英文考试，从考点出来，纷纷反映英文听力出现异常，愤怒的家长立即汇集在学校门口讨要说法，当局出动大批警察阻止家长进入学校，之后聚集的家长越来越多，警察组成人墙试图阻止家长进入学校，一直到晚上家长都没得到校方的回应，家长们突破大门进入学校。视频中隐约可以看到夜色中激动的家长与大批维稳的警察在对峙理论，无奈之后现场再度有消息传出，之前进入学校的家长被赶出，警察组成人墙封锁了学校，学校大门亦被堵上。消息迅速引发网友热议，网友指出每年高考事情都多，亦有网友讽刺警方话作风优良门刚速到场维稳。另有视频显示，同是在安徽省蚌埠的一所中学考点前，特警荷枪实弹在门口守卫，网友调侃可能是怕出了什么事家长闹事。
香港国安法在2020年通过之后，香港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受到打压，国际法律人纷纷对香港的法治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起草新合约的时候选择香港以外的其他地区来作为仲裁地点。请听报道。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数十名住在香港、伦敦及新加坡的律师以及企业法务都向日经记者表示，新近签订的企业合约现在多半已经选择在新加坡作为合约发生纠纷时的法律仲裁地点，尽管香港目前每年依旧承办数百件商业仲裁案件，但大势已去，将会继续减少。跨国的商业合约都要选定一个地点作为纠纷时进行法律仲裁的地方，司法独立以及仲裁结果是否能够快速实施，都是企业要签约时考虑的重点。一名为日本制造商工作的律师表示，这家日商在与合作厂商设立对中国的合资企业时，已经明确排除香港作为仲裁地点，因为担心香港法院会有偏见。他说，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很多日本公司认为香港已经无法保持法律中立进行仲裁，所以他们都改去新加坡。另一位有客户是金融公司的商务律师，亦说各界的观感是香港已经彻底和中国没有差别，所以外资企业在拟定仲裁条款时都明确排除香港。 Dentons 律师事务所全球国际仲裁业务部联席主管郑继伟说，美国企业就原则而言绝对不能够接受在中国大陆或香港作为仲裁法院，欧洲厂商的反对可能没有美国公司那么强烈，但亦越来越不愿选择香港。
一位北韩驻俄罗斯外交官的妻儿近日失踪，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这对母子可能已经离境前往中国，最终目标可能是流亡南韩。请听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称，朝鲜驻俄罗斯海参崴外交官的妻子金锦顺和儿子朴权洲失踪，他们是被派往朝鲜总领事馆贸易代表部的员工朴某的妻儿。据报道，这名外交官在2019年回到朝鲜，要再到俄罗斯时却碰上疫情，边境被封锁，因此留下妻小在俄罗斯经营一家韩式餐厅。受疫情影响，餐厅只开了7个月就歇业，而朝鲜因为担心这些驻外人员脱北，开始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这对母子就被软禁在朝鲜驻海参崴总领事馆，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一个星期只有一次外出时间。金锦顺带着儿子趁4号的外出时间从朝鲜总领事馆搭上计程车后就不知去向。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